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创世纪。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我们可以透过后裔这一个主题去解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上帝应许他要赐给他像天上星星那么多的后裔。在24章我们继续看见上帝为以撒预备一个妻子，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以延续。在24章我们看见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年老的亚伯拉罕，另一个是他的仆人。我们现在就分别探讨这两个人物。首先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作者在24章一节不单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老迈了，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作者还对亚伯拉罕的人生提出了一个评价，就是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从人的角度看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一定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4章里面，他英勇地拯救了罗德一家。但是在24章一节，作者却认为值得纪念的不是亚伯拉罕多么的伟大跟英勇，而是耶和华的与他同在和对他的赐福。我想神的仆人摩西也有类似的看法。当摩西在诗篇90篇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深深的体会，在短暂的人生里面，人经历的是劳苦愁烦，但是让人真正能够欢呼喜乐却是神的慈爱。盼望当我们有一天回顾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不是虚空劳苦愁烦，而是看见上帝与我们同行的痕迹以及他所赐予的恩典。作者不单评价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作者在24章2到8节记载了亚伯拉罕离世以前最后一次的谈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这个阶段所说的话应该是重要的话。在阶段谈话里面，我们仍然看见他对上帝的信心。在24章2到8节，当亚伯拉罕请老仆人为儿子以撒寻找一位妻子的时候，他同时向仆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条件，就是不要带以撒回去家乡。主要的原因是在第7节，他相信上帝为他预备的家乡是在迦南地而不是乌尔，因此他叮咛仆人不要把以撒带回到家乡。这表明了他愿意走在上帝的应许中，他有不回头的决心。而且当老仆人心存疑惑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第7节再次向老仆人确认上帝的应许，并且安慰他坚固他说，上帝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24章另一个值得探讨的人物是仆人。跟亚伯拉罕比较，仆人心中是存着疑惑的，因为在24章的第5节，当仆人听见亚伯拉罕的计划，他立即的回应就是一个疑问。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其实从人的角度看来，仆人的疑惑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仆人回到家乡不一定就能够遇见亚伯拉罕兄弟的家。第二，迦南离开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是很遥远的，所以女子不一定愿意离乡别井，离开自己的家人去到远方，定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进入婚姻。第三，女子的家人不一定愿意把女子嫁到远方去。不过在24章10到46节，我们看见仆人经历上帝的信实跟带领，以至于仆人从疑惑变成对上帝的感恩跟敬拜。在24章10到14节，仆人他虽然心存疑惑，但是他仍然踏上为以撒寻找妻子的旅程，而且他还祷告上帝。他的祷告有两个目的，第一，求上帝帮助他 遇见合适的女子。第二，让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是施恩给亚伯拉罕的神。上帝如何回应他的祷告呢？在24章15节，上帝的回应是及时的，是不误事的，因为话还没有说完，上帝就已经回应仆人的祷告，利百加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外24章21节的叙述是要注意的，就是仆人祷告之后的态度。仆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可以看见仆人非常警醒，他一直注意上帝如何回应他的祷告。当他确认利百加就是上帝预备的女子，他在24章26到27节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赞美耶和华是慈爱诚实引领他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仆人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一件事情，当上帝赋予我们一个使命，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仆人勇敢地踏上上帝要我们走的旅程，然后祷告求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神，然后学习仆人的态度，就是定睛看，定睛观看上帝的作为。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上帝以后，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察觉上帝工作的痕迹，发现上帝对我们的回应，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仆人一样，从怀疑变成低头下拜，开口赞美。我想这种经验就是作者在24章1节所认为的最值得纪念的，就是上帝的赐福与同在。我们继续读24章32到49节，这段经文描述仆人到了利百加的家里的情形。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叙述手法，作者似乎把之前仆人如何祷告上帝以及如何遇见利百加这整段经历完整的再一次叙述一遍。不过两次的叙述有着一个很关键的区别，就是第一次的叙述是作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叙述仆人的经历，第二次的叙述是把整个经历放在仆人口中，让仆人自己叙述自己的经历，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感受到仆人的情辞迫切的感情。当他到了利百加的家里，拉班预备了饭食招待他，老仆人却拒绝了，并且立即要分享他的见证。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见证都强调两个重点，第一是上帝引导他走合适的路，第二上帝以慈爱诚实对待他的主人。当仆人情辞迫切和详细地分享他的见证以后，拉班和利百加的父亲被说服了，相信是上帝的带领，于是答应了仆人的要求，让他把利百加带走。仆人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俯伏在地敬拜神。在仆人的经历里面，仆人有两次低头敬拜，第一次是当他在井旁遇见利百加，第二次就是在拉班和利百加的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以后。从他向耶和华下拜的态度，我们可以看见在仆人心中遇见利百加及得到正面的回应，从人的角度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因为上帝的介入，人的不可能就成为神的可能，这就是神迹。当人看见神迹，人就会低头俯伏敬拜耶和华，而这些神迹也成为了仆人述说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透过老仆人的经历，我们可以学习服侍上帝。我们有时候就像老仆人一样，我们心中会对上帝有疑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祷告求神引导我们当走的路，而且可以求神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这一些的经历就会成为我们服侍的资源。仆人向利百加的家人所说的见证，就是他跟上帝同行的经历。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经历，我们的疑惑，我们的祷告，上帝的回应，就成为了我们向世人宣讲的见证，传讲的道。所以我们不需要逃避压抑我们心中的疑惑， 因为当我们感到疑惑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彰显他的信实的时候，也就是上帝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服侍的时候。在24章里面，利百加虽然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他只是说了两个字，我去。这短短两个字说得铿锵有力，让读者感到利百加心中毫无疑虑，心中定义了要跟随仆人去迦南地，一个陌生的地方，成为以撒的妻子。利百加表达了我去以后，24章62节到67节简单的描写了他与以撒相遇的情况。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作者提到以撒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了他为妻。这个描述强调在亚伯拉罕家中女主人的空缺被利百加填补了，利百加从此成为新一代的女主人，而以撒已经预备好在亚伯拉罕离世以后成为新一代的主人，继续与上帝同行，经历上帝的信实，见证上帝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我们说24章1到8节记载了圣经叙述者对亚伯拉罕一生的评价，那么25章1到18节是另一段对亚伯拉罕一生的总结。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及他们所定居的区域。从人的角度看来，作者好像是要强调亚伯拉罕的丰功伟业，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整个脉络，我们仍然要从上帝如何实现他的应许这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要记载亚伯拉罕有多么的伟大，而是守约信实的上帝才是重点。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上帝成就了应许，使多国从亚伯拉罕身上而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五节到第六节是需要解释的。根据邝秉昭，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以撒，反映出他认为以撒才是他的继承人。以撒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从妾所生的儿子受摇动。另外，根据 Alan Ross 的创造与祝福，许多部落有权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延续盟约关系的线只有一条。其实亚伯拉罕这行动仍然显出他对上帝的信心及顺服，因为他听从了上帝在17章19节所说的话，从撒拉而出的以撒才是延续盟约的后裔。在25章7到11节描述了亚伯拉罕去世和埋葬，从这刻开始，以撒正式成为故事的主角。因此现在我们进入25章19到34节，每一个世代都会有自己的处境跟危机，然后在危机中学习与神同行，在同行中认识上帝。在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亚伯拉罕学习到上帝是介入他的困境施行拯救的上帝，上帝也是创造的神，他能够无中生有，最后上帝也能够使死人复活。那么以撒要面对的是什么危机呢？他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创世纪》像一颗种子，圣经的其他书卷就像是一棵树，不管这棵树的枝叶有多么茂密，信息都蕴藏在《创世纪》里。
第一个危机出现在25章21节，利百加不能生育。这个问题一直影响到上帝是否能够实现他的应许。同时，这个问题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处境。当时，亚伯拉罕和撒拉处理的方式是，试图透过人的方法去得到后裔。但是，以撒没有重复父母亲所犯的错误，反而以撒立即去祷告神， 为什么以撒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想关键在于，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深深体会到，后裔不是出于肉体，乃是出于耶和华的应许。以撒一定是从父母身上学会这个功课。另一方面，在以撒身上割礼的记号也经常提醒他，这是一个真理和事实。这样看来，这不是以撒这一个时代所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作者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用了短短一节圣经就交代过去了。不过我们不要轻看以撒这一个祷告背后所显出来他对上帝的信心。他等候上帝的回应等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根据20节和26节，他等了足足20年。以撒这时代要面对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要学习的功课又是什么呢？25章23节，上帝对利百加所说的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可以预期以撒这一个家庭所要面对的危机，就是在家族中各式各样的张力与冲突。如果张力与冲突是以撒一家的危机，那么上帝要他们学习的就是和解。因为如果上帝的子民要使万国得福，他们必须要学会如何面对冲突以及和好，这样才能够把平安带给万国。25章24节到34节记载了这个家族里面第一次冲突，就是长子以扫和弟弟雅各之间的冲突。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作者在25章26节具体的告诉我们冲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冲突的原因就是抓。弟弟雅各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抓，抓一些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他就不需要抓了。在他的生命里面，第一个被他抓到的人就是他的哥哥。而雅各第一件要抓的东西就是长子的名分，而且雅各使用的策略就是敏锐地观察哥哥的弱点，然后耐心地等候恰当的时机，让哥哥甘心乐意地落入他的圈套里面，然后甘心乐意地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从表面看来，卖长子名分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半点勉强。而且我相信，当哥哥以扫手里捧着那一碗热腾腾的汤的时候，他心里面还会感谢弟弟呢。所以我不敢说雅各欺骗哥哥，我只敢说雅各抓住了哥哥的弱点，然后把他想要的长子名分抓到手了。那么哥哥以扫到底有什么弱点呢？从这段经文的叙述看来，以扫是一个被妒妇、被肉体所控制的人。在故事里面，以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是，以扫关心的是肉体的需要。其实，关心肉体的需要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吃喝是人正常的需要。上帝要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下一句话，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以扫不单单关切肉体的需要，他还要让他肉体的需要立即得到满足。我会用充满情欲来形容以扫。对他来说，肉体立即得到满足是他追求的。或许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会放弃长子的名分，难道他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得到双倍的好处吗？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情欲的可怕。一个充满情欲的人，他所追求的就是立即肉体的满足。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太抽象了，也太不实际了。因为现在不吃不喝就要死了。难怪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会这样评论以扫。希伯来书12章16节是这样说的，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如果我们比较雅各，雅各非常敏锐，对事情观察入微，这可能跟他安静的性格有关，而且他行事蓄势待发，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雅各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也期待立即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是，今天虽然得到长子的名分，他的好处却要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才能够享受到。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和以扫的差别。雅各一直定睛在未来的事情上面，因为他知道长子的名分才是真正能够为他带来好处的东西，所以他可以等候，愿意忍耐。从这个角度看来，雅各是有信心的，而且雅各的信心跟希伯来书所描述耶稣的信心很类似。希伯来书12章2节是这样讲的，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雅各和基督都是看见未来的荣耀，而他们愿意等候，愿意忍耐。但是雅各与耶稣的信心还是有所区别，基督的忍耐是为了爱神爱人，雅各的忍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在上面讲过，以撒所面对的危机是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冲突的家庭。另外，根据刚才我们对以扫和雅各的分析，以撒面对的另一个危机是，虽然他有两个儿子，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长子。亚伯拉罕的危机是没有后裔，以撒的危机就是有两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长子。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
为了肉体的需要出卖了名分。
雅各不是长子，却为了个人利益，透过买卖交易把名分买过来了。当然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长子的名分真的可以透过买卖来转移吗？而且更深的危机是，一个轻看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的以扫，
加上一个虽然深谋远虑，
却只是为了抓取个人利益的雅各，他们两个兄弟是否会拦阻应许的实现呢？另外，上帝又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不过作者在25章只是留下了疑惑，并没有给出答案，这可能会更吸引读者继续往下面阅读。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礼拜堂绘制了天顶画，这每一幅画都来自于创世纪，从开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想要探究创世的历史渊源，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进入第26章，26章很浓缩地记载了以撒的三个经历。第一，
他听到上帝重新说明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二，是面对饥荒的危机。第三，是非利士人的冲突。作者在26章1节提到亚伯拉罕，好像要刻意提醒读者，亚伯拉罕也有同样的经历。亚伯拉罕在12章听见上帝的应许和遇见饥荒，在21章与非利士人发生冲突。作者在26章1节的提醒可能有一个目的，每一个时代需要自己听见上帝的应许，亲身经历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要亲自与每一个时代建立关系。另外，如果我们比较饥荒的经历，亚伯拉罕因为饥荒逃到埃及，以撒听见上帝的话留在迦南，哪一个决定比较好呢？很难说，因为无论逃到埃及或是留在迦南，都遇到同样的危机，就是撒拉和利百加都陷入危机当中。从两段经文的比较，我们看见祝福 不是在于定居在哪一个地方，去到哪一个地方，而是耶和华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的同在，撒拉被拯救。因为耶和华的同在，在26章12节，以撒
经历上帝的赐福与保护。
如果我们继续比较亚伯拉罕和以撒跟非利士人的冲突，我们发现以撒和亚伯拉罕处理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21章25节，亚伯拉罕指责亚米比勒。在26章，以撒没有指责对方。当非利士人嫉妒他，跟他争竞的时候，以撒把所挖到的井让给他们，然后自己离开，寻找另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从世人的角度看来，以撒是懦弱的，他不会保护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细心阅读，我们发现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以撒最后又挖到一口井，这次没有人跟他争竞了，他就把井命名为宽阔。原来一个不争竞的人在世人眼中是软弱的，可是上帝却把他带到宽阔之地。以撒不争竞不计较，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在26章3节还有24节多次应许以撒会赐福给他，因为他深信上帝的应许，上帝会保护他，所以他可以不争竞，他可以慷慨，最后他经历到宽阔。很奇妙的是，虽然以撒不争竞，虽然以撒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但是非利士人看见的
居然不是一个懦弱的以撒，
而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们心中感受的是恐惧害怕，因此非利士人要主动的跟以撒立下和平之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以善胜恶的例子，也就是彼得前书2章12节所描述的经验。彼得前书2章12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鉴察的日子
归荣耀给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以善胜恶，不是因为我们的品格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会保护我们，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不争竞，可以对人慷慨，有恩慈，有怜悯，这样世人在我们身上会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
当以撒一家活在上帝丰富的赐福中的时候，
作者没有忘记真正的危机，就是到底谁是长子，可以继承跟上帝的盟约。作者在34到35节再一次把读者聚焦，把注意力移到以扫身上。以扫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件事让以撒和利百加
心里愁烦。
看起来以扫离开长子的名分真的越来越远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进入第27章。